上夜班的时候就有一次刚开始不适应，我睡着了，但是因为做的很熟练了嘛，就是知道哪是哪，然后螺丝是哪是哪，然后就是眼睛边闭上，手上还是不停。嗯，真有这种，很多很多工厂里的人都已经是你感觉自己在睡觉，但是你手也没停。我算是比较思想比较成熟的一个人吧，那时候虽然是还没成年，但是我想到接下来，就比如说这个工厂可能35岁之后就不要了，那你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文凭，你以后要做什么？然后想学一个东西，但是又不知道学什么。嗯，我跟他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感兴趣，因为那时候还小嘛，根本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情，只有我，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要学习这个电脑。他们的话，要不就是不感兴趣，要不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挣一分吃一分，喝一分，然后花了就得。小时候也是经历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一项，但是很难联想到自己身上。然后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其实有时候和自己的老公就在讨论自己的孩子将来以后会是变成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还是说是其他的，然后也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嘛。然后我老公就说，孩子在哪我们在哪，我们在哪孩子在哪，就是绝不会让他变为留守儿童这一说。
你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我是小雪。7月9号星期日，北京仍是38度的高温。我在皮村同心实验小学的图书馆门口大树下，一边佩服烈日炎炎也在操场上玩耍刚放暑假的孩子们，一边看着每5分钟都会掠过穿越树冠的飞机。一会儿你在节目中也会听见他们。我等的人是本期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口述展览的第二讲嘉宾小富，确切地说，我在等小富11个月大的二女儿的午睡。在约定时间的半小时之后，小富牵着4岁半的大女儿，推着11个月大的小女儿走进了学校。她将两个孩子交给了孩子奶奶，然后才得以抽身进行录制。而在本期的最后一会儿，你会听见着急见妈妈的小姑娘的声音。无论学历还是职业，小富本人的经历和境况正是每一个独自到异乡闯荡的女性所面临过和面临着的。以下便是小富和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富，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目前在图书馆工作，但也在博物馆工作了有10多年了。
我所在的这个图书馆就是王馆长还有许多孙恒老师他们等等第一次新工人乐团出的那个专辑建的那所学校，是吧？
是的。
博物馆就是咱们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当时小富在里面是讲解员的工作，对吧？
对，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会的工作人员。
小富跟皮村和皮村工友的这个联系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过来的呢？
我是之前在未成年的时候在苏州那边工作，应该是在16、17岁的时候，然后在苏州的电子厂里面打工，然后在那地方认识了一个公益机构，就是和工友之家有关联的一个公益机构，叫工友图书室。然后在那边的话，在图书室先是看书，后来做志愿者，慢慢的会参与到那边的活动，然后一起举办活动。后来的话被那边的工作人员推荐到北京，然后来到工友之家参加工友之家举办的电脑培训班，就是之前我们所谓的工人大学学习。因为是未成年嘛，就想学一个东西，那时候电脑就是属于电子产品刚起来，然后觉得电脑特别重要，一直是关注着电脑培训的事情。嗯，感觉有这个免费的机会能来北京学习电脑，而且是包吃包住学习半年，觉得这个机会就特别难得。经过各种思考之后，决定来北京参加了这个工人大学学习。在工人大学学习的期间，这半年期间呢，了解了很多的工人群体，了解了公益机构，我了解了社区工作，然后了解了博物馆。经过半年的学习之后，觉得自己成长其实是成长了很多，然后就选择留在了博物馆和社区工会工作。
你还记得第一次去博物馆的经历吗？
第一次去博物馆的经历是在工人大学学习的时候，周末有社会实践，然后我们的老师带我们来博物馆参观。当时我们老师叫杨卫东，他就是博物馆的一个筹办者，就是一起弄那个展品呀，办了这个打工博物馆。所以他的讲解的话就特别特别的细，针对每一个展品每一个故事他都很了解。应该是大热天的，在博物馆给我们讲解了2个多小时。那时候我们还就比较小嘛，针对一些产品的话就是比较熟悉，因为我们自己做过，有过打工经历，在电子厂打工。比如说像一些证件类呀，工卡类的呀，还有那些工资单类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熟悉。但是其他的话，有一些我们就感觉听不太懂，或者是不明白。老师滔滔不绝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2个多小时，我们好多人的话其实都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了。当时觉得其实自己想象的博物馆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上的，比较干净，或者是说明亮，然后各种就是觉得这个打工博物馆的话有点是就是什么，就是感觉就是太简陋的那种感觉。
水泥地，然后也没有那种在展品上布置的小射灯。
对，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话我去过那个天安门，去过国家博物馆，所有的展品的话都是在那个大大的玻璃柜里面，然后弄得特别的明亮，然后所有的展品弄得特别的好，就是那种很高级很富丽堂皇的。然后来到我们自己的打工博物馆，我就觉得一下子感觉好寒酸呀。这是对博物馆的一些印象。
第一印象
是的。
就是在工友大学学习半年之后，第一份给你安排的工作直接就是到博物馆了吗？
因为我在工人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每周末都会有1天半的实践活动，然后从平谷我们会来到皮村，来到皮村的话会参与到皮村就我们工友之家的各块工作。然后我有参与到过去社会企业的义卖店里面卖衣服。当时自己比较胆小，然后好像是看到有一个人直接穿一条裤子走了，自己不敢说，就是感觉是他就是自己穿着一条裤子，然后把我们店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套了一条裤子走了。我当时有这个感觉，但是不敢说，那时候比较胆小，然后也比较内向，所以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卖衣服，不适合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一些陌生人，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觉得特别害怕，我每天都心惊胆战的感觉。所以我就参与过一次在那个义卖店里卖衣服的实践。后来的话去过儿童项目组，就是北京的各个打工子弟学校，去参观拜访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有一个作文大赛，想邀请他们学校的学生来参加。给我的印象就是打工子弟学校都是在北京的周边嘛，就很远很偏，找不着路，找不着学校的地址，又不敢向陌生人问路，在网上查又查不到，然后就是基本上一天的时间都花费在这找学校之中。这是我在儿童项目组，最多的还是在社区工会，因为我之前在苏州的时候做过志愿者苏州图书室。我们这个社区工会博物馆其实就和苏州的那个图书室差不多，就是给工友们举办各种活动啊，联欢活动、 K 歌、放电影和一些小组活动之类的，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和了解。半年的学习结束之后，然后问我是否要留在这个社区工会博物馆这边工作，我就比较愿意就留下来了。
就欣然同意。
是的。
那你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一个讲解员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当时是2010年左右，刚才你跟我说是吧？
对，2010年的年底了算是。
我对小付之前的打工经历有点感兴趣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去那个苏州的那个是电子厂吗？是吗？是大概在那边工作了几年？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状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应该是15、16岁， 就去2008年的时候吧，其实时间和那个年龄上面我一直是感觉对不上，但是我是2008年的时候去的苏州打工，那时候跟我堂姐一块儿，初中一毕业以后基本上就不上学，就去电子厂打工，先后去了很多的工厂，第一个去的工厂叫华硕，对，华硕是做那个电脑和电子产品的，但是我做的不是电脑。我记得我刚开始面试进那个工厂，跟我堂姐一块儿面试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不到年龄嘛，然后又没有那个中专的那个毕业证，然后我们就去各个中介，通过中介进工厂，就会办一些假证。我有办过毕业证，有办过户口本，有办过好多个身份证，就是为了进这个工厂嘛，通过中介，那时候中介是万能的，就是通过中介不光是进各个工厂，还能办各种证件。我在面试的时候很多就是前面的几关基本上都过了，以后到最后有一个纸条再交上去以后就已经 OK 的时候，在接我纸条的那个女生，她竟然问我，你有1.5米吗？我说有啊，我1.52米。她说你确定吗？我都才1.5米，你给我比，说我不到1.5米，咔把我刷下来了。就因为这个我进不了工厂，然后我堂姐就特别的生气，她因为面试通过，我没有面试通过嘛，然后她就很生气啊。面试完了之后就立马带我去那个市场，就是那时候的话苏州有很多的那种市场，不属于商场，就是比较低价卖一些衣服什么之类的，然后给我买了 一双鞋，那一双鞋是属于运动鞋，就是相当于运动鞋的那种，不是高跟鞋，但是它足足有12公分，就是12公分的一个运动鞋，很重，让我穿着。第二天又去了面试，然后第二天顺利的通过，然后进入了那个华硕。华硕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拧螺丝，你就是一条流水线，我们那时候一条流水线有52还是54个人，从一开始的各种那个零件组装，我们那叫游戏机，其实就相当于咱那个DVD 的那个放 C 盘的那个位置，是 C 盘光盘
碟片，
放光盘的碟片的那个位置，然后我们是做游戏机放碟片的那个位置，从一开始的各个零件通过螺丝组装，从流水线的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这个产品就成了。然后我的任务就是拧3个螺丝，放了一个片，然后就滑到下一个里面，所以我就在这地方基本上干了将近1年吧。后来我堂姐离开了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她赶，应该是算是赶上那个2008年有一个那叫什么
奥运会吗？
2019年，算是2019年了。嗯，有一个那个叫
2009年，
2009年，对，2009年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下滑期，经济下滑期吧，算是很多工厂都是裁员，大量裁员。我们没有订单，我们就一群人都坐到流水线的，就是头上。然后一群人围在那地方，不是围在那，就端端正坐在那，因为没有产品嘛，然后先让我们坐，后来觉得坐下去不是办法，让我们整体大扫除，所有的死角地板用那个抹布用那个巴丝全部擦得干干净净，就是擦，后来还是没办法，又让我们唱歌，各种，就是因为没有订单嘛，然后又不能让我们坐那没事干，就主管就带着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再后来实在是没有订单，然后工资又特别的低，最后就辞职了。
当时工作的时候是早上和晚上都是几点？加班多不多？
2班倒，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的话是一个，然后从下午6点的话到第二天早上
不停工。
哎，不对，到晚应该是属于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
几乎工厂是不停工的，差不多。
对，就是在市场没有下滑期的时候是不停工，因为他们是2班倒线，哎，2班倒还是3班倒，我忘了。反正我就是上过白班，上过夜班，然后上夜班的时候就有一次，刚开始不适应，我睡着了，但是因为做的很熟练了嘛，就是知道哪是哪，然后螺丝是哪是哪，然后就是眼睛边闭上，手上还是不停。真有这种，很多很多工厂的人都已经是，就是你感觉自己在睡觉，但是你手也没停，然后你等过一会儿的话，其实你的精神状态稍微会好一些，这样的话就是即使是睡，但是又不是深睡，然后手上还是不停的在做，因为我们有县长有组长他们在看着，如果是你要停了的话，那这条流水线因为它是滑动式的嘛，所有的产品都会积压在你这里， 那组长的话就会过来说你。就是刚开始夜班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尤其是半夜在两点，那应该是一点半，一点至三点的时候是最困最困最难熬最难熬的时期。然后三点过后的话盼望四点，四点哎觉得天快亮了，就盼望五点，盼望六点下班，就是那时候有个盼劲儿啊，就快了很多。但一点到三点多的时候完完全全是最困最困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业余生活，就是
我的业余生活就是我在工厂里所有的业余生活都是去网吧看偶像剧追偶像剧。那时候刚开始是不太会用电脑，我堂姐带领我学会了开关机，学会了登录，给我了一个那个 QQ 账号，然后让我登录 QQ， 就是可以就是相互之间是用 QQ 联系。我自己学会了去网吧影视里面，就是它有很多那个一个影视那个
文件夹吗？
不是，
当时是有文件夹还是网站？
应该是网站，就是在线的一个网站，直接登录影视最新上映的什么什么的偶像剧，最新上映的那个什么韩剧，然后全部都是偶像的，然后我就会整夜整夜的都能看。就是我白天的话应该是网吧一个小时是1.5块还是2块钱，然后觉得有点贵，就是网吧的话它会有通宵，通宵的话是一晚上10块钱，然后我就能在两天的休息之中，其中的一天晚上就会在网吧度过，就一直是在不停的追剧。有时候到早上6点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要通宵已结束的时候，正看到最好看的时候，因为追偶像剧嘛，总觉得下面的会更精彩，然后正看到最精彩的时候，咔就已经到时了，然后我就再续一两个小时再过来继续看。有一年过年的话我们回老家，就整个就是苏州就我自己嘛，没有什么任何的亲人什么的，大年三十晚上就是在网吧熬夜看偶像剧，然后来过跨年。大年初一早上迷迷瞪瞪的回去吃了一桶泡面，然后泡面里面加了一根火腿肠，然后再加了一包卫龙辣条，这就算是我的一个跨年饭，
年夜饭，
年夜饭。然后吃完了以后在床上呼呼的睡，睡到下午四五点，然后再出去溜达一圈。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其实感觉自己挺爽的，也觉得啊今年不用回老家了，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过个清静年，然后又可以去追自己的偶像剧，可以吃一桶泡面，然后感觉很爽。但是经常从网吧出来的那一瞬间，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二楼嘛，那个在下楼梯的时候就感觉脑袋晕晕乎乎的，觉得啊这就是过年了，
空虚吗？
对对，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种，虽然是用自己最喜欢的追偶像剧和吃泡面或者是什么来度过年，但实际上内心的话还是有一点点想家，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好孤单那种感觉。
打个岔，你当时最爱看的偶像剧现在能想起来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吗？都忘了
都忘了。我感觉我看偶像剧看了不少，包括韩剧看了不少，就是过后就忘了，过后就忘了，就是离开网吧以后可能还会回味，但是这一部偶像剧追完了以后下一部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都已经忘了，所以导致于现在我基本不看偶像剧，因为我觉得
看吐了。
对，就是觉得超级幼稚，也很幼稚很幼稚这种偶像剧了，然后就已经至少5-6年没有追了。
那这个期间是怎么的从一个就是流水线上的某个零件开始对电脑有这种神秘感，就是你说 Peter 多长时间我要来学电脑。
是的，就是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我算是比较思想比较成熟的一个人吧，那时候虽然是还没成年，但是我想到接下来就比如说这个工厂可能35岁之后就不要了，那你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文凭，你以后要做什么？其实那时候已经想到了，然后想学一个东西，但是又不知道学什么。算是一个社区吧，在我们那个社区里面的话经常会发一些广告单啊，比如说学习电脑知识，学习会计，计算机会计，这是最多的两个嘛。然后我每次都会接这个单子，回去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单子研究研究，最主要的就是研究这个电脑，因为那时候对电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而且电脑刚起来嘛，然后就是比较感兴趣，就一直想要学习电脑知识。但是后来看了那个价钱，另外的话就是一个人还是比较害怕去这个电脑培训班，看了价钱以后其实价钱 还勉强能接受，但是自己一个人不敢去这个电脑培训班，怕被受骗，一直是在琢磨。我至少的有琢磨了几个月吧，我的印象还是就是边吃饭然后买一份饭然后边吃边看的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印象，
那个情景在脑海里。
是的是的、
我想知道那时候这个电子厂都是姐妹们哈，就是小六十线，有多少会像你这样有动力说我想去学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可能结伴去学，或者是说他们有这个想法，从有这想法的人是有多少，然后成型的又有多少，这样的一个。
没有，我倒没有和我一样的，如果凡是有和我一块的话我还愿意去，但是我所认识的，我跟他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感兴趣，因为那时候还小嘛，根本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情，只有我然后想到以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要学习这个电脑。他们的话要不就是不感兴趣，要不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挣一分吃一分喝一分然后花了就得。另外的话就是和光友之家这边结缘和图书室结缘的话其实还是源于网吧。网吧是在二楼，就是我们那个一个社区的那个某个地方的二楼，他之前的话是进入网吧上楼梯了以后有一大片空地，然后从空地那个里面然后进入网吧，后来的话突然间的那个空的那个一个地方就是被隔起来了，隔成一个两个间还是三个间，隔起来以后从这个边上进入网吧，然后就不明白为什么会隔起来呢，是谁租下做什么了吗？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们是弄了一个图书馆在那个网吧的旁边，去相当于网吧门口弄了一个图书馆。有一天的话就是在进入网吧之前就好奇然后就进去，刚开始的时候就不知道里面是做什么，就是东看看西看看，哎，觉得是个图书室而且还可以进去，然后我就进去找了一本书，那时候还是在追偶像嘛，就找了一本那个小说，哎，那小说叫什么？我前好一段时间还知道，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难道是什么《狼的诱惑》之类的？
啊，没有没有，还真是一下子想不起来那本书。反正就是还是就是偶像的一个小说嘛。看完了以后，就是我在那个图书馆整整只看了这一本书。爸去网吧的时间留下来看书，基本上是在两周左右的话就看完了。看完了以后，就是有时候在看书的过程中，他们有一些小组活动啊。会邀请在图书馆看书的人，问他要不要参加。我就是被邀请过去了以后，就参加了一个法律学小组学习，工作人员带领，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当时还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就围坐在一起，然后就听他讲。再后来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是熟悉了，和工作人员熟悉了，他们那地方有下那个五子棋和跳棋。对这个棋艺也感兴趣。再后来的话，其实我就是等于是被这个图书馆影响的，去网吧的次数少了，反而来图书馆的次数多了。然后就和他们工作人员一起下棋、聊天、参加活动。每逢节日的时候，他们举办联欢活动，我也会一起来做志愿，还包括一起唱歌，天海打工是一家，然后表演节目之类的。再后来就和他们渐渐熟悉了，就。基本上很少去网吧了，多数都是来这边。除了我外，我还会叫我一些认识的人朋友，然后一起来参加这边的活动。我带一些朋友的话比较开朗嘛，还一起表演了话剧之类的。
看来公益小组这些运营人员还是非常懂工人的，对，知道在哪里就是能找到更多的这些同伴们哈。
是的，
在网吧门口，刚开始以为觉得哎呦，在网吧门口做图书馆。这有点暗自较劲，甚至有一点点做图书馆还有点功德一件的事情哈，没想到还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公益小组之家他们做的事情哈。
对，
从这个缘分来到了皮村。
对，
经过就是上次采访王德志馆长哈，他说博物馆较定型的时期应该是2015年左右，那其实从2010年到2015年博物馆也会有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啊，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其中的那个变化阶段，然后跟他们一起筹备了一些什么内容？
我们有做过就是展品更新、展品替换之类的。像我们博物馆从第一展厅打工30年流动的历史，其实是年代和时代不断变化嘛，工人群体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不管是说政策上呀，还是一些工人的一些越来越好的一些 各方面，我有参与过就是第一展厅的一些展品的更新，比如说我们重新弄了一些关于工商的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些重要事件里面弄了一个富士康事件和一个本田罢工事件，就做了一些更新。然后针对儿童展厅的话，因为从12年之后的话，很多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迁，孩子们其实是从打工子弟学校面向民办学校或公立学校，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展品的更新，又出现了电子学籍制度，那我们把这个电子学籍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也做了一些梳理和更新。最后一个展厅的话，做的更新比较多，就是劳动实务展厅啊，有做过女工故事，因为我们旅途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女工故事集》嘛，然后摘选了15个女工的故事，我们用人物模像的形式把它展示出来，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他不同的故事，放在最后的展厅供大家参观。还有一个最里面的一个那个出租房的，因为出租房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像我们最初弄的那个出租房的一个模拟展厅，它就是皮村或者是北京周边本身存在的一样的，就是很多居民的家里隔出一间一间的房子，然后出租给外来打工者，基本上房租都是在100-200、200-300左右。后来的话算是时代发生变化嘛，然后皮村也在慢慢的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自从在草房修了地铁站之后，皮村的很多房子从村民自己办的民办房到把它租给二房东，这个二房东把这个宅基地改为那种2层3层的公寓，然后每层的话都有很多很多的房间，基本上都在17-18平至20平左右。这个房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的100-200、200-300的房子，到现在的话改为800-900、1000、1300以上，就是已经涨了很多倍。所以工人的话他也有变化，从皮村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话，很多工厂的话就是原始的工厂就会被搬迁，然后搬迁之后很多的底层工人随之流失，流失之后就皮村入住了很多新一代的一些打工者，这些的话都是一些年轻人在市里上班，但是因为皮村的房子比较便宜嘛，对于他们来说比较便宜，草房地铁又比较近，所以他们就选择上下班挤公交地铁然后来皮村住，我上班在市里。就这几年的话，不管是博物馆内还是针对我们皮村还是工人群体之间，都发生了很多的一个变化。
我可能比较直白的问一下，虽然大家可能面临的困境差不多啊，我不想给它分成谁更困难这样，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些小白领们啊，为了一些较低廉的这个生活条件，其实是把这个房价抬起来了吗？对一些在这边真正做打工的这些人来说，会有这种声音吗？会怪吗？
这倒没有怪，因为它的变化其实是属于，就是刚开始是皮村的很多工厂，因为最初的时候其实皮村周边超多的一些加工厂呀、仓库，那导致很多的底层工人其实他就是在皮村村里住，然后在村周边工作，这对他们工作生活来说都是比较正常。后来的话，这些工厂因为一些政策原因嘛，搬离皮村，所以很多工厂搬离皮村之后，那些这些工人的话随之就会流失。流失的话，一方面是他的厂搬迁，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也是房价的一个上升，因为有的是厂里搬迁了以后他就回老家，或者是跟随厂里去河北的燕郊呀、廊坊呀，或者其他地方，这是一种流失。另外的话就是他之前所住的房子的话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价，最多的话就是500-600的房价，现在的话一下子涨到700-800至1000以上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所以说他们就会流失的比较多。那流失了以后入住到皮村的话，就是属于新的小白领，就是属于一个接连性的吧。
所以就是我记得博物馆里是有这样一间展厅，它展现的是说这是一个打工人的一个房间。
是的，
基本上还是维持着是工人的房间的一个样貌。
对，是的。
第三展厅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2010年过去以后也是参与过几次这样的一个转变哈。能不能把你印象里 比较深刻的一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第三展厅是针对儿童展厅。儿童展厅的话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那流动儿童的话就是跟随父母在外面打工上学的孩子，留守儿童就是跟随爷爷奶奶在老家务农上学的孩子。这个的话在一二年之后的话就有很多的打工子学被取缔拆迁，导致很多孩子都流失在外，就是属于回老家上学的较多，还有转入到其他的打工子学，包括其他的城市，还有一部分的话会变为流浪儿童，就是辍学在家不上学了。这些的话都会有影响。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几年呢相对来说好一点，就是工人群体的其实他的权益意识越来越好，然后很多工人家庭他基本上都会有双方有社保，那有社保的又有居住证的情况下的话，其实转入公立学校不是特别的难。所以我目前所看到的皮村很多孩子都会有这个社保有居住证，所以他的孩子在我们这娄子庄的一个公立小学上学，这样的话就现象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孩儿还小，但是之前的话我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印象就是知道，但是很难联想到自己身上。虽然自己小时候也是经历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一项，但是很难联想到自己身上。然后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其实有时候和自己的老公就在讨论自己的孩子将来以后会是变成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还是说是其他的，然后也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嘛。然后我老公就说孩子在哪我们在哪，我们在哪孩子在哪，就是绝不会让他变为留守儿童这一说。但是我们的就是还是有忧愁的，因为现在不管是高考的问题呀，还是孩子以后上学的问题，比如说他的户籍是在内蒙，但是我们不想居住生活在内蒙的话，那孩子上学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费劲的事情。再联想到以后的话就是高考，他要在内蒙高考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不在内蒙高考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户籍的问题要在内蒙高考，那我们就被迫要回内蒙要学习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每一个地方他的教育方式还是不一样的，针对孩子的，他比如说他在北京可能上学上到初中，那他的在学习到北京的一些教育方式啊，还有一些学习的成长环境，再回到内蒙他很多都不适应，他的成绩可能会随之下滑特别严重，这也是我们就比较忧愁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身边人哈，就普遍的可能条件上比较类似的，你觉得这一代务工者他会对孩子的那个教育比我们的父母辈就更上心吗？就是这样，
是的，
是吧？
会更重视。
当然都是可能面临着那样的无可奈何哈，觉得是他们留在家那我也没办法，我是为了供你上学，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自己就更有那种情感的需要啊，像你老公讲的说孩子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是一种生活上的一个需求和一个准则一样，是吗？
是的。
最开始我们谈笑间哈，你说来到皮村的时候你还没成年呢，这个整个三观似乎都是在这边建立的啊。
是的，是的。
那第一次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可能还是一种懵懂的状态。
对。
那随着你这个阅历的就加深，就像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母亲之后，你对博物馆的这个感情中间有过起伏或变化吗？比如说有些展品第一次看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吧，那些证我也有也无妨，是什么时候你忽然感觉到它那个背后的东西你体会的可能更深了似的？尤其是我们博物馆有两个关键的展厅，一个是女工展厅嘛，然后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流动儿童这一块，回忆的话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看见它的那个瞬间吗？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特别的对细节上的一些认识，可能只是看到自己经历过的一些证件呀什么的话比较熟悉，有这种熟悉感，说之前我也有这些呀，然后包括一些赞助证我之前也有啊，但是你现在觉得的话它就是时代的一个印记吧，因为现在没有赞助证这一块了，可能改为居住证，而且的话人人都能办，之前的话因为赞助证的事情可能会闹很大很大的问题，就觉得我们博物馆的存在就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印记，也算是一个记录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印记而已。
就是这些年 粗略估计一下，你带过多少人或者带了多长时间去进这个博物馆参观？
多少人参观的话倒没有记，但是针对我介绍的一些参观来访者的话，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吧。比如说有的参观者可能是觉得好奇，然后怎么会有一个打工博物馆，记录打工30年的一个博物馆，觉得好奇新奇，然后就会来参观。那他的参观的话，其实说更多的只是一个满足他的一个好奇心。那我跟他在做介绍的时候，就是在刚开始接待他到跟他刚开始做介绍的时候，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想了解这个全部内容或者是说详细内容的。那我可能在15分钟左右就能带他参观这5个展厅参观一遍，把一些重要的一些事情呀，或者是我们博物馆的目的宗旨呀什么的给他做一个介绍。那他的回应可能就是一个基本上无太多交流的形式。那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对我们博物馆很好奇，除了好奇有想更多的一个了解，特别感兴趣想要了解，那我就会跟他做全程的一个介绍。那全程的介绍下来的话好像是1-2个小时，就是从第一展厅到最后一展厅将近要1-2个小时的一个介绍，然后他就会听得很细。另外的话他也会中间有一些问题，然后会进行一个交流，除博物馆内容之外的一些关于工人群体方面的，关于社区方面的，我们也会进行交流，所以就会比较时间长。这种人来参观的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在他人生中算是一个比较也不是说人生中吧，就是他在参观博物馆这个过程中的话，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在自己脑海里有过一段记忆的。
第二种参观者的话，你有印象他们大概可能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人吗？
有一些的话是已经工作了，但是他了解到这个打工博物馆以后然后就来参观。还有一些的话是学生，学生可能他在做那个调研，做那个毕业论文。也有很多的学生他其实是他的毕业论文就设定为博物馆，然后记录工人群体历史这一方面，所以就比较多。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属于一些高校的老师，还有一些就是留学生外国人，他们也会过来参观。但是有时候的话就是比如说清华的有一批留学生，每次都会有一个老师带领参观，然后他就会做翻译，我用中文讲解，然后这个老师的话就是用英文然后翻译给他们，他们有问题的话再给我进行翻译。这个的话花费的时间很长很长，但是他们也参观的很细，以至于后来这个老师其实不需要我的讲解，他已经都可以用英文直接给这些学生进行全程的讲解，甚至有些了解的比我的多。
就是这老师已经熟练了，是变成他的熟练工作。
对对对，每年的话基本上都有2-3次。
那我们就是再重新说回主题展厅啊，最后一个我们能看到的是那个女工人形牌的这块。然后在之前馆长曾经跟我们讲过，以前建立过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就是家在哪里这个主题啊。就是你自己本身经历过的还有哪些展你还有印象吗？
最后一个展厅之前是有一个图片展，那个图片展的话是叫15分钟的距离，讲的是深圳的一个类似于富人区和贫民窟的这种，在深圳的时候龙华街道还是哪里，反正就有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商业街，繁华的一个地段和一个算是一个城边村的一个阶段，他们走路的话其实15分钟的距离，但是实际上他们这15分钟的话就能从一个相当于贫民窟走到一个富人区的这种，然后用很多的图片记录着这个工人群体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富人群体。另外的话他们也画了一个地图，就是这个地图的话就是从这走到那的一个路线，然后他们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形式。还有的话就是一个煎饼车，然后这个煎饼车是一个徐芳大姐，她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然后就靠着这个煎饼车把她儿子从小拉扯到大。她这个煎饼车在北京整个很多高校门口啊、小区啊，然后一些人流量多的地方停留，然后来摊煎饼卖煎饼。 但这个徐芳大姐的话，她就是她基本上不被生活所压垮，而是一个反而很开朗很乐观的一个大姐。每天摊煎饼卖煎饼之外，她还会写一些看一些书，写一些诗歌。所以他最后的话，他儿子因为上高中必须要回老家上学，他就把这个煎饼车捐给我们啊，然后还有附带的他的一首叫煎饼之歌，是他自己写的一个诗歌，
就是我们主题展厅里的一件实物哈，就大家可能看到。我看有的人来参观可能就是没赶上有这样的一些讲解哈。他路过的时候当时会觉得啊，为什么就是一个烤炉就放在这儿，一个煎饼车就放在这儿，又残破，不知其所然啊！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家庭的历史，和一个人的精神史在里头。
是的，我们在第四展厅的话是有一个叫 NGO 展厅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公益机构。那在我们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很多家的公益机构，然后服务的领域也不同。比如说有服务于社区的公有的，有服务于工商维权的，有服务于女工小组的，还有包括儿童的、流动儿童的、留守儿童的，都有很多不同的块嘛。像我们公有之家的话，最初是以一个艺术团的形式起来的，2002年以一个艺术团的形式起来了以后，也做了很多的关于流动儿童还有一些社区工友啊、女工啊各块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乐团会去各个建筑工地、社区、高校，然后来进行演出，唱的歌曲也都是我们打工者自己的写的歌曲，叫比如说我第一次在苏州唱的《天下打工是一家》呀，还有我最喜欢的孙恒大哥的《想起那一年》呀，打工打工最光荣啊，这种之类的，都是我们给打工者有力量的歌曲。除了艺术团之外，那我们在04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也办了这个童心实验学校，为打工者的就孩子，然后提供一个有学上的一个机会，叫童心实验学校。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后面的话又出现了比如说社区工会、打工博物馆。社区工会是为社区的工友做的一些业余精神生活的一个服务，比如每逢节日的一个联欢活动，是为了让工友出门在外不孤单，因为尤其是在节日的时候，其实很多工友都是想回老家，但是迫于无奈就没法回老家。那我们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欢乐，然后让工友们觉得不是孤单在外。然后我们举办各种小组活动，就是对工友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比如说有法律小组关乎到他们的一个权益状况，有文学小组是他们的一个感兴趣，之前也有过摄影班和电脑培训班，都是对于他们来说比较有用的一些小组。我们还有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话就是利用社会上的闲置衣物来降低固有的消费成本。像北京的话有很多很多很多有钱人，那他们的穿衣就是包括换衣，其实不属于破旧了才换，而是过季了、过时了才换新。但是他这很多的衣服的话其实是虽然过时过季，但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的破损，尤其还有很多的新衣服他们都不想穿了，看到商场有更好的更漂亮的，他们就会买更漂亮的，那他的衣柜肯定会放不下。很多衣服的话他不喜欢了他就扔，如果是扔废品扔垃圾特别可惜，他们会捐赠给我们，捐赠我们的话我们会整理消毒之后进行社区义卖。因为有很多的工友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呀，为了家庭呀，为了在老家的一些年迈的父母啊，其实很多工友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尤其是冬天在买衣服这一方面，一件大衣一件羽绒服都可能都要上百甚至几百块，太贵他们买不起，他们就会不买。但是像市里面有很多的话淘汰的衣物，其实像这种羽绒服啊比较好的衣服的话都可以捐赠给我们，然后我们在社区进行低价义卖，像那个夏天的 T 恤衫就是6块，裤子7块8块10块，然后像冬天的棉袄羽绒服可能就20-30-30-40之类的，这种以低价的形式来卖给工友。那一方面的话就是利用社会的闲置资源，另一方面就是降低工友的消费成本，这对于工友来说的话就是 特别特别高级，尤其是我们博物馆那里面不是有一个就是互惠商店嘛，就一条长长的一个走廊，但是这个走廊就不宽，一个比较窄的走廊，每到上货上新货的时候，很多工友挤的呀，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挤不进去，然后他们就会挑自己所需要的衣服然后来试穿包括给孩子买衣服，给老家的家人买衣服，亲戚买衣服，因为他们觉得很便宜很实惠，所以很多工友都有这个需求包括现在博物馆拆了，那个义卖店拆了之后，有很多工友在群里，新店什么时候开呀，在哪里呀，赶紧发个通知呀，我们要去挑衣服，然后就会这样。但是我们的新店其实找地址不是特别好找，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那个在博物馆卖衣服的这个店员，他已经是在故宫之家工作又有15年以上了，比我都久，他白天在仓库，晚上在义卖店，所以他很多的衣服，因为他一直是在这个店里卖衣服嘛，了解工友的需求，白天在仓库就会挑一些针对工友有需求的衣物，所以很多人对他都特别信任，以至于现在就一直在问他什么时候开店，然后他们要去买衣服。这是我们的一个社会企业，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比如说有工人大学呀，之前办的有同心农园呀，包括现在的同心公社呀，然后有很多块做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工作。
我上次去同心互惠商店去找小海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批上新，
对，
然后大家那个欣喜的那个表情，挑这个衣物的时候，因为现在天热嘛，他就隔着那个 T 恤，然后试另外的一件衣服，
对，
然后看是不是衬自己的肤色呀，如何？我们说，哎，这你穿挺好看的，然后他一样很满意，很开心，就是大家那个购物那种心情哈，得到自己喜欢东西那种快活感觉是一样的。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在这么多年也经历过，有很多人，不管是工友还是其他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接受不了二手衣物这一个，觉得这个衣服的来源是哪里呀，干不干净呀，我才不穿二手衣物呢，多脏呀，都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他通过身边的人之后，然后觉得这个衣服又低价又适合自己的时候，哇，他就觉得其实很香
很香
对，因为觉得很便宜嘛，然后有很多种可选的权利，就是在商场里买衣服，你可能只是买自己的所需，就想挑一件 T 恤或者想挑一条裤子，一几百块钱下来，然后不舍得了，不会再进行下一项。但是你要在这里面买衣服，因为价钱很低，然后只有几十块钱，你可能100多的话可以买3-5件，可以买5-8件这种，那他的话就没有说在价钱上面呀，或者在金钱上面有什么特别多的顾虑，他就挑自己想要挑的。包括上新货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觉得我要为除了为自己挑，我还要为家人挑，除了为家人挑，我还要为身边的人挑，就是觉得适合，哎，觉得挺好，然后就可以帮他拿下这样。因为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包括我自己从刚开始到机构到现在，基本上没逛过什么商场市场衣服店，包括皮村的衣服店现在有几家我基本都没关注过，我关注过皮村的饭店吃的超市，然后卖各种吃的，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关注过皮村的衣服店，多数都是全部基本上都是在互惠商店买的，偶尔的话可能回老家或者是哪然后会在网上淘一两件衣服或者鞋子，其他的全部都是在衣服店里淘的。
那我们博物馆不光是说前面讲到一个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还想了很多办法跟我们现在工人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结合。
是的，
从一我们说哈一、然后精神产品，我们知道原来的那个影院哈，工人影院、话剧、
新工人剧场、
工人剧场、还有那个之前演过话剧，是搭了一个叫帐篷剧，这个你有一些印象吗？哪些演出就是印象很深刻，或者是哪些当时的一些盛况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是最盛行的时候应该是在12年之后吧，13年之后，就是那时候新工人剧场的话就是特别的热闹，因为我们社区工会定了每逢节日的时候剧场必有活动，就是这个活动的演出人员是工友，观看人员也是工友，属于一个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的这种 包括演员和工友，然后我们也会演一些音乐剧、话剧、戏剧类的。那时候许多是我们社区工会的工作人员嘛，他就会带领工友们一起来表演，就是表演某个工友他的一些个工厂故事，他的生活，或者包括有一些感情经历，然后都会通过戏剧或者话剧的形式演下来。针对孩子的话，我们会有演音乐剧，然后我们也会有相声，比如说王德志王老师他是比较喜欢相声，他和我们之前的一个同事孙远他们就会搭台表演相声，也都是关于工友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会有孩子，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有童心实验学校，那我们学校里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会跟孩子们一起创作歌曲，比如说爸妈在哪家在哪，还有其他很多的歌曲啊，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太多。还有包括我们会演一些那个儿童剧，都是关乎到流动儿童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就是通过这些戏剧话剧的形式，然后来呈现出孩子的一些故事啊，工人的一些故事之类的。
因为我去过博物馆嘛，感觉我们从屋里讲到了屋外，就是那个大院里发生的那个事儿。从这个里面的一二三四展厅，
五个展厅
哈，然后到这个卖衣服的这条就叫门头，然后出来到这边的
工人剧场
、然后到这边的那个帐篷戏的搭的那个台子，然后这个中间的一片空地哈。现在这个博物馆已经砖块回收的阶段，还是已经完全夷为平地了？
夷为平地了
哈。
对，是的。
那我觉得在你脑海里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印象应该还算新鲜。你最后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就是去整理最后一天吗？
最后一天的话是去看了那个就是馆内的一些场景，就是支离破碎的那种感觉。
但现在好在我们好像仿佛还能复原一下哈，就是我在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小傅能不能再想象一下自己置身在这个馆里哈，听友是一个来到这里参观的一个人员。我们试着闭着眼睛回想一下，从这个门口进去每一个地方拥有什么，你也可以结合在里面讲一些你印象最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展品。我们从这个门头进去开始。
因为没法带领嘛，因为现在博物馆夷为平地，可以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我们博物馆，不是说特别详细，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就是简单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博物馆。没问题。
好，那开始。好，小傅你好。这个博物馆看起来有一点灰尘的味道。好像历史挺久了，给我们讲讲吧。
好的，大家好，欢迎来参观我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这个博物馆主要是讲打工三年流动的历史的一个博物馆。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的话，主要是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变迁，倡导劳动者尊重价值与认可。因为我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我们这是有五个展厅，第一个这个大展厅的话就是打工三十年流动历史啊，就相当于这个大图一样，从1978年到1988年属于艰难的流动，就是一个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属于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然后从92年到03年的话就处于打工热潮，就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然后引起了一个打工热潮。从2003年到2013年的话是新工人新公民的出现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是分为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新工人新公民，就是现在的打工者的话，新一代的打工者就基本上不会在家务农，然后不会种地，而是一毕业就出来打工，然后处于城市的一份子，所以叫新工人。另一方面的话就是现在关注于打工群体的公益机构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自己称自己为城市的一份子，叫新工人。好，第一展厅的话就是下面的话就是一些详细的记录，从一开始的建国初期到新工人的出现到现在的工人的一些事件。然后我们后面的话还有几个展厅，第二展厅的话是女工展厅，通过图片和一些文字的形式记录一些女工的一些故事。因为我们发现女工就是不光在家庭里面做家务带孩子，还要 出来工作来养家糊口，然后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工厂其实是不要那个男工要女工，为什么呢？是之前的话发现有一些工厂的话是只要女工不要男工，因为他觉得女工比较好管理，男工的话就是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话男工会引起反抗，但是女工的话相对来说比如比较温柔比较好管理，所以很多工厂的话也是选择要女工的居多。我们这个展厅就是通过图片的形式然后来记录一些女工故事。然后第三展厅的话就是儿童展厅，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那留动儿童的话就是跟随父母在外面上学的孩子，留守儿童就是跟随爷爷奶奶在家务农的上学的孩子，他们分别有好与不好的点吧。比如说像留动儿童，他虽然是跟爸爸妈妈经常在一块儿，但是他的学校就要来回不停的转，因为他上不了公立学校，只能上一些打工子弟学校。那打工子弟学校有很多的一个不稳定性，所以他要不停的转换学校来换新的教学环境呀，或者是包括老师的教育方式，对他的学习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像留守儿童的话，虽然是说学校这一方面的话比较稳定，但是他长期不和父母在一块儿，然后只和爷爷奶奶在一块儿，对他来说尤其是叛逆期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因为爷爷奶奶有一种溺宠。另外的话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很不好管教，叛逆期的时候很不好管教，所以也是不是特别好。然后第四展厅的话是 NGO 展厅，那 NGO 展厅的话就是我们有很多关注于打工群体的和那个打工子弟的那些公益机构，会分布在全国各地，然后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社区服务。最后一个展厅是劳动实务展厅，劳动实务展厅的话就是通过一些工具呀，还有一些图片来记录打工群体的一些工作与生活。像我们还做了几个主题的展览，一个是家在哪里，清工人的家在哪里，就分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女工故事。然后我们像这有15个人物模像，然后分别是记录不同的女工她背后的一些故事，
确实是那种就是素懒的状态啊。某一个展厅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种不去想那个具体的字，这个厅里就哪一个角落它忽然就像有个追光，它很亮色，那个部分可以拿出来讲一讲。比如说像第一展厅里我们也印象比较深，就是这个在风雨中骑自行车这个人哈，这个屋里的哪一个角落是你最为熟悉的，就是在这儿可能你记忆或者是说你当时可能都多停了几秒这样的。
在第一展厅的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一张这样的一个图片，这叫鲜明的两代人的对比。一个妈妈然后背着个孩子在给一个城里的小孩擦皮鞋，这张图片的话就是非常直观的能体现出两个孩子，虽然都是孩子但是他有不同的一个命运。对，这是一这个图片，反正具体的细节上面就是说最初的时候谁拍的或者什么样的场景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鲜明的两代人对比是在那个空调的旁边这一个展，我们用这一条线把它区别出来，像这个人力三轮车，还有这个烤红薯，还有包括那一张图片是属于上一代的人记录，那下一代的话就是现在新工人的出现的一些工厂里的一些场景。不用进来，让他去外面玩去，让他去找奶奶，去找奶奶去，快我快5分钟就结束了，我5分钟后结束，我去找你，我给你买好吃的，去吧，快快快，我快讲完了。
等等，等我写个。
去
吧。下去呀。
快点。
你得说话算数的。
好，另外这张图片的话就是车辆被城管剪断了，这的话其实是不光是从最初开始污工潮出现的一个状况，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小摊小贩然后在卖东西的时候经常被城管驱赶，包括暴力执法很多，像前几年还发生过就是城管暴力殴打孩子，殴打那个小摊小贩，都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事件。但是这是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会出现的一个状况。第一展厅里面我展品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关于工伤这一方， 因为之前的话也参与过这个工商的一个展品的更新。我之前的话因为在工厂里面工作过，知道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用机器来代替，比如说塑胶厂呀，或者是这些打磨厂，它其实是很多大型机器来代替。但是现在的工作的话有很多的就是上夜班，很多的工友在操作大型机器的时候一稍不留神就很容易发生工伤，轻者的话可能就是手指的一些破皮断裂，就是骨折，重者的话可能就是整个手指或者手臂都会被弄断，都会被机器吃掉。因为有两方面的话，一方面的话就是很多工厂的话大型机器的一个检测，一年或者是半年都要检测一场，但是老板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检测这个机器维修，所以导致会机器出现卡壳发生工伤。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工厂很多都是两班倒，工人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是最困最困的时候，他手在不停的操作大型机器，因为这一直不停的在运转，他在一打盹稍一不留神，这有可能就会发生了很多的工伤。所以在南方的话有很多很多工伤，而且工伤的维权的话它还是比较艰难的，不像被拖欠工资，它有一个工伤认定和工伤鉴定的一个流程，那这个流程的话其实是花费很长的一个时间和精力来定的。所以发生工伤之后，这些工友不光是精神上身体上和精神上就是出现了打击外，他在讨要就是维权的过程中也是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个打击的。我们第三展厅的这个儿童展厅的话就是有几幅图对我来说特别生动啊，像第一个这个的话就是他爸爸妈妈都是搬家公司的，在每天的话就是忙于帮别人搬家，所以他画的一个大的一个衣柜，然后被爸爸妈妈抬着走，特别辛苦，因为搬家的话就是特别累，尤其是要爬楼，所以晚上回去倒头就睡，然后第二天早上要早早起来再继续去啊。这是他理解爸爸妈妈在城市的一个辛苦挣钱。像第二幅图的话就是一个高楼，在北京县的一个高楼，然后他的爸爸是在建筑工地，然后在为北京建设高楼，或者是在为城市来建设高楼，然后他希望就是外地人也有高楼大厦，也有自己的家，所以他这个幅画的话就是外地人的一个家，然后就显得比较高楼嘛，自己也想要住这个。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就北京的话之前有很多的打工子弟学校，那最初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使用的校钟不是叮铃铃，而也不是敲，而是这种像这个圆筒式的当当当，上课下课用这个来敲，这个钟用了很多很多年。最后的话就是被我们这个来保管，
博物馆来保管。
好
好。
这次录制便在小富大女儿的敲门声中结束了。下期我们将邀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前主理人、新工人乐团团长许多，敬请期待。感谢关注，我是小雪，下期再见。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离家的孩子何时能回来？想起那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我心爱的姑娘的身旁。